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满50年，布林肯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外媒曝光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台海战争当中的关键任务。美国乔治亚州高校大地震，终身教授不再有铁饭碗。劳工部报告显示，共和党州在经济复苏方面领先民主党州，取消入境禁令，美国政府详述国际旅行新要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星期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25号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满50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号透过声明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联合国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亦即是由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志强以及多位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都公开批评中共误用曲解第2758号决议来排除台湾。10月26号布林肯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当中有力的、有意义的参与。布林肯表示，台湾已经成为民主成功故事，台湾支持信息透明、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都与联合国价值相符。台湾同时在全球高科技经济当中扮演关键角色，亦都是旅游、文化和教育枢纽。布林肯表示，台湾参与联合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务实问题。由于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全球性问题，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帮助解决台湾问题。布林肯举例说，每年有数千万名乘客行经台湾机场，但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却没有代表。外界虽然有很多能够向台湾防疫学习的地方，但台湾却未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过去十年当中，中共安插自己人领导联合国机构，蓄意排挤台湾。布林肯说，排除台湾有损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重要工作，台湾贡献能够让这些机构受惠良多。布林肯强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加入美国的行列，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组织。有关中共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张军持续错误引用第2758号决议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一事，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0月25号予以严正驳斥并重新立场。他们表示，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未提及台湾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的一部分，更未授权他们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唯有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台湾政府才能够代表2350万台湾人民在国际社会发言。他们表示，针对中共政府不断错误引用2758号决议施压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排除台湾人民参与国际事务，台湾政府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此前有报道曝光美军特种部队已经在台湾秘密部署协助训练台军。商业内幕25号更加进一步指出，美国陆军六扁帽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盟友训练部队，并将会在台海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全力拖延共军脚步，为最关键的美军增援争取时间。华尔街日报等传媒先前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说，由于担忧中共的威胁，至少从去年开始，部分美军就已经秘密前来台湾展开军事合作。商业内幕指出，虽然美国1979年之后就取消与台湾的官方军事合作，但这样并不代表其特战部队多年来从未与台湾军方合作，只是通常不会对外公开。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米亚尼告知商业内幕，该部队在部分敏感区域的部署将会严格保密，以避免引发盟友担心或者激 欧强权政府。绿扁帽的任务和大众所认知的特种部队作战任务有所不同。绿扁帽的成立目的其实是在战时秘密渗透到敌军后方，训练当地游击队破坏敌国内部稳定。而身为游击战专家，他们自然亦都能够在反叛乱作战当中发挥极大作用，让外国内部防御成为另一项重要工作。绿扁帽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商业内幕表示，如果台海战争真是爆发，已经部署在前线的特种部队将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拖延中国大陆军方的角色对台行动，为美军增援部队争取宝贵的反应时间。10月2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向台湾军方提供协助。作出同样清晰表态的还有澳洲。日前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在被问到澳洲是否会因为台海冲突而和中共爆发战争的时候，他回应说，中共对台湾的意图已经非常清楚，无论美国将会如何反应，澳洲都会和美国共同进退。日前，美国乔治亚州高校系统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如果终身教授连续两年在教职评审当中不合格，允许大学管理部门直接解雇终身教授。政策一出台，高校教职员工一片哗然，这样意味着包括乔治亚理工学院在内，乔州的25个高校几千名终身教授都要面临评估考核的压力。在传统的教职终身制之下，要开除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必须有特别的缘故，还要经过同行评审等程序才能够进行。而根据乔州的新规定，终身教授只要有连续两轮的欠佳考核结果，并采用学生的反馈，教授就有可能被开除或者失去终身教职。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他们认为这个举动将会破坏保护学术自由的风气。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助理教授马卡尔表示，尽管目前终身教职体系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来维护学术自由的话，对于高校教育和科研将会是一种灾难。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莫伊尼汉表示，自从乔州大学系统创立以来，从未有过这么严厉的审查，试图将任何失误都变成开除的理由。目前乔州有超过1500名教授签署了反对请愿书，他们表示这种更改很可能让乔州大学很难聘请到优良的师资。除此之外，美国大学迎来合并潮，近期又有三所大学宣布合并。10月21号，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官网发布消息，该校同克拉利奥大学和宾州爱丁堡大学将会合并成立宾夕法尼亚西部大学，新的大学校名将会在2022年7月生效。之前今年9月，美国知名学府东北大学和著名女子文理学院米尔斯学院的校长宣布，两间机构已经就合并成立东北大学米尔斯学院达成最终协议。9月28号，史丹福大学宣布将会收购位于美国加州的那姆尔圣母大学。根据美国劳工部对各州失业数据的分析，共和党州长和共和党立法机构正在带领美国人恢复工作。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研究汇编的9月份数据显示，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比由民主党人领导的州工作恢复更快，失业率亦都更低。美国在复苏排名的前20个州当中，有18个州的立法机构由共和党人控制。此外，两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第一位的犹他州和第二位的爱达荷州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甚至比大流行病开始和实施限制之前更多。犹他州已经恢复了 133.4% 的工作岗位，爱达荷州恢复了 114.8% 的工作岗位。由共和党领导的24个州至少恢复了大流行期间损失的2/3的工作。平均而言，共和党领导的州已经恢复了自大流行病 開始以嚟損失嘅八成嘅工作崗位，而民主黨領導嘅州只係恢復咗67%嘅工作崗位。此外，喺失業率最低嘅前20個州當中，有16個州都係由共和黨人領導，而九月份失業率最高嘅4個州都係由民主黨州長領導嘅，分別係新澤西7.1%、紐約7.1%、加州7.5%同埋內華達7.5%。總體而言，民主黨領導嘅州平均失業率高咗1.4%，失業率最高嘅27個州由共和黨州長管理，平均為4.1%，而民主黨領導嘅州平均失業率為5.5%。現時預計通貨膨脹將會達到10多年以嚟嘅最高水平，而霍士新聞最近嘅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7%嘅註冊選民表示，佢哋極其擔心美國發生廣泛通脹，而84%嘅人表示，佢哋一直擔心要應對不斷上漲嘅油價，而59%嘅民調對象不滿意拜登嘅經濟表現，只有39%嘅人認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近日話，佢確實睇到咗美聯儲充分就業同埋穩定物價呢兩項之間日益緊張嘅關係。佢表示，如果供應鏈限制如預期緩和，服務業全面開放，就業增長加速恢復，美聯儲嘅全面就業目標先至有可能喺2022年實現。從11月8日開始，美國將會恢復國際旅行活動，對完全接種兩劑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疫苗的外國遊客開放入境。拜登政府官員在10月25日公布了相關的旅行指南，包括對沒有接種疫苗的美國公民更為嚴格要求，以及外國入境者的豁免情況。根據最新規定，對於未接種的美國公民和長期居民，他們將必須出示在入境前一日進行的陰性測試結果。完全接種疫苗的美國公民亦都必須在旅行前3日接受測試。對於外國公民，美國政府已經在9月宣布，將會要求所有旅行者在進入美國之前完全接種，但25日的最新規定概述了這個要求的豁免情況，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等外國旅客可以豁免，18歲以下的兒童和有特殊醫療狀況的人可以免於接受新的接種要求，允許他們在未接種的情況下入境美國。2歲以下兒童無需接受檢測。如果2至17歲的外國旅客和完全接種疫苗的成人同行，他們仍然必須在出發前3日進行病毒檢測。此外，如果是來自接種率低於10%的國家的旅客，亦都有資格豁免，但他們必須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他們為什麼要來美國，同時在抵達美國之後60日之內要接種疫苗。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有50多個國家屬於這一類，其中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其他豁免情況包括患有某些疾病的旅客、臨床試驗參與者和緊急旅行者。白宮星期一表示，將會要求航空公司檢查旅客的接種證明，並向聯邦官員提供旅客的聯繫信息。旅客在登機之前需要提供這些證明，航空公司將會負責確認文件是否符合美國疾控中心的要求。星期一的新規還表明，美國將會接受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的疫苗，其中包括尚未在美國獲得批准的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